爱那些被放弃的孩子，访儿童救助机构创始人张文，作者王东立。
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，境界有声，境界有声。
我是从哪儿来的？张文小时候很好奇地问妈妈。妈妈的回答是那个年代许多家长给出的标准答案：你是从垃圾堆里捡的。别的孩子不一定会相信，但从小在外婆家长到五岁才被带回父母身边的张文却全信了。在五岁以后的记忆里，他常要面对妈妈不明所以的恶语。他排行老二，处在哥哥和弟弟中间，因为是女孩，什么家务都得做，妈妈不许他有任何怨言，一不小心就会挨揍。时值1970年代初，他跟随父母住在北京美术馆后街的一个院子里，那里集中了一群中国社科院的高级知识分子。有一次，妈妈不知道什么原因把我锁在门外，全家人都走了，就不让我进家门。当时我拍着门锁哭喊，那种绝望的心情现在都记得。当时我就想，我以后不要小孩，我永远不要去伤害一个孩子，我长大后不当妈妈，我不要孩子，做孩子太受罪了。我从小就有一个想法，就是要做一个善良的人，找一个世界上最善良的人结婚，因为我是那么渴望爱。现在的张文有六个孩子，两个亲生的，四个是他领养、寄养、助养的孤儿。不仅如此，他一手创办了一间救助孤残儿童与困境儿童的民间机构，通过所有同事坚韧的工作，19年来他们帮助7000名儿童投入到新家庭的怀抱。世界各地近5000名贫困残障孤儿得到医治，还为1500多名重症患儿及家庭在大城市提供了临时栖居的小家。近几年，他们开始进入救助难度最大的受虐儿童服务领域，特别是被性侵儿童的救助。时光流逝，他回忆他刚开始做孤儿救助时，惊讶地发现，真的有许多孩子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。那一刻，他从骨子里生发出对这些孩子深切的怜悯。因为从垃圾堆里捡来的那种没人要、不被待见的痛感，他从小就了解。一般在家里不受待见的孩子，在外面学习就特别努力，所以我从小就是学霸。访谈中，张文常有爽朗的笑声。很难想象青少年的他几乎不说话，藏在角落里读书，想当作家。他想起上初中时，自己曾买过一个写着博爱的徽章，因为从小就渴望无条件的爱，他觉得博爱这个名字特别好听。初中毕业，我回老家去看外婆，外婆信主了，劝我也信。我想外婆是老年人，需要信仰，我还年轻，我有大好的前程，不需要信仰。张文回忆道。1989年的夏天，他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，从文学梦到新闻梦，理想却在那年的春夏之交全面幻灭。我陷落在十分痛苦的境地，一直想怎么办，这辈子怎么办。彻底失去了人生方向的张文开始读武侠小说，练气功。有一天他练功时突然有了灵魂出窍的感受，他十分害怕，自认为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，灵魂出窍的体验让他第一次明白存在着一个不可知的精神世界。 他开始思考宗教信仰的可能。他想起读过的孙中山的故事，孙中山是基督徒，于是张文决定去教堂了解一下。他很快去了海淀堂，不久就主动要求受洗，没想到上帝会这样带领我。1992年，作为记者的张文采访了一位外国专家，专家询问中国哪里有福利院，他的朋友希望领养一名中国孤儿。张文下意识地回答，对不起，中国没有孤儿。我心想，即便有孤儿，也在国家办的福利院里幸福的生活，用不着你们来领养。专家被他的话说愣了，但还是希望他能帮助打听一下。张文托亲戚联系了江苏常熟的一家福利院前去探访，还没进门，扑面而来一股刺鼻的尿臭味。张文看到一个挨一个的小铁床上趴着不停摇晃着小脑袋的孩子，因为人手不够，孩子们都被绑在床上，一个个浑身涂着紫药水，为被蚊子咬的包消炎。孩子们眼巴巴地看着张文，脸上表情绝望。张文整个人被这一幕震到了。我想到电视里看的非洲难民，小孩眼睛大大的，肚子鼓鼓的，那时我才明白自己多么无知，原来孤儿那么需要帮助。3年之久，他一直处于找不到人生意义的苦恼中，此刻孩子痛哭的眼神触到他内心很深的部分，他想，我就做这个吧，能救一个是一个。第一次去福利院的他就抱走了一个4个月大的女孩，2个月以后，女孩有了新家。当年年底，张文辞职，参与创办了一家国际儿童救助机构。父亲对张文的选择颇有疑虑，他觉得社工不就是居委会带红姑的老太太们做的事吗？一个重点大学的毕业生为什么要做这个？有亲友听说张文做境外领养工作，觉得他在卖孩子。我不愿回应这些非议，随他们去吧，只要帮助一些孩子找到家，我就很有成就感。张文笑着说。他成立的救助机构有一部宣传片，片头有这样一句，在时代的波澜与宏阔之中，唯有爱亘古长存。1994年，张文到美国密苏里州华盛顿大学读社工硕士，他发现国内这个领域需要更多的拓展。很多人发现孩子没有人救，就说这是国家的事，其实这是误解。上帝创造的家庭是最完美的，孩子最需要的是爸爸妈妈。如果国家做，就会做成孤儿院。美国早就看到福利院养育的弊端，所以鼓励制度完善的民间收养。接触福利院的孩子越多，张文越明白集体养育方式对孩子不合适，因为孩子需要一对一的依恋，领养绝对不是第一方案，尤其不能停步在国际领养阶段。第一方案永远是帮助回归家庭，不应该把领养当成无限发展的事业。孤儿救助的目标应该是减少孤儿的出现。作为6个孩子的母亲，张文一家人每周末出门买菜都坐满一辆面包车，女孩子们一路叽叽喳喳，热闹非凡。助养的女儿依依19岁才来到北京，进入张文的家。虽然相处时间最短，但她非常明白妈妈的内心。我从小就生活在福利院，那里成长的孩子不仅身体有先天的残障，心理上也会越来越孤僻、自卑，缺乏安全感。我们所有的孤残儿童内心都很羡慕，很渴望自己能拥有一个家，渴望被爱，渴望能够有爱自己的父母。究竟什么原因导致中国产生了80万孤儿？ 一个重要原因是贫困家庭孩子生病无钱医治，无奈之下弃养。他决定回国帮助这些家庭。2000年，张文创建了中国儿童希望团队，第一个项目就是儿童助医，目的是帮助患儿治病，回归家庭。他们最早从领养家长那里筹资，帮助了100多名纯恶劣孤儿进行修复手术。很多救助机构都会选择纯恶劣、先心病这类简单的病救助，花钱少，效果明显。我们的团队也走过这样的过程。近年，我们开始为患白血病、恶性肿瘤的孩子提供救助。这类病花费多，治愈率不高，会显得救助无效果。张文坦诚，和表面成绩相比，他更在乎超越生死的陪伴，更在乎与救助的家庭和孩子之间建立感情，用流淌的爱激发出来的希望。我们无法保证孩子们都治好，有些病的确无法医治。我们之所以愿意做，因为看到他们才是最需要帮助的家庭。我们认为只有帮到这些孩子和家庭，才算做到了最好。我至少可以付出同情与关爱，陪伴他们，让他们感到温暖和被支持。遇到无法救助的孩子会让人绝望，但上帝会让这样的家庭在绝境中看到希望，唯有爱能够超越生死。随着民间救助团队越来越多，国家的儿童大病医保已成为现实。张文他们转向在北上广建立患儿之家，为从贫困地区远道而来的患儿和家长提供大城市里一个临时的家。患儿家长同吃同住，工作人员协调陪伴，这个项目已经帮助了1500个家庭。一位父亲在返乡的火车上，他发给张文一条短信：北京是我的伤心之地，因为我最心爱的孩子没了，但北京又是一个祝福我的地方，因为在这里我认识了上帝。要是没有上帝的话，我会比现在更难过。我现在回家，我还会回来，我要帮助其他的家长。看到这个短信，张文几近落泪，这是我收到的最让我感动的回应。钟伟，30岁，一名残疾人，职业游泳运动员，业余歌手，曾经的新媒体设计人员。他是从张文创办的儿童救助机构助医、助学、助养链条里成长起来的孩子。5岁那年，爸爸把患中度脑瘫的钟伟带到家乡城市的一个公园的小湖边。爸爸对他说：你坐在这边别动，爸爸给你买点东西来。我坐在湖边坐了一天，后来天黑了，我害怕地哭了，我哭着喊爸爸，可是没有人回应。后来有人来了，不是爸爸，而是警察。警察把钟伟送进了福利院。住在福利院的钟伟开始1-2年腿不能走，只能呆坐在特制的凳子上，吃喝拉撒都在一起。想起父母，他心里又恨又怨，因为他认为目前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父母的遗弃所造成的，让他成为一个没有家的孩子，一个没有父母的孩子。张文所在机构提供了他在北京的助医、助学与助养，那时他刚刚14岁。我的人生进入了全新的轨道，张文阿姨就是替我铺铁轨的人，他们把一系列程序安排得妥妥的。钟伟满怀感激地说。在第一个寄养家庭，钟伟遇到一种从未体会过的热到熔点的爱， 那对美国基督徒夫妇已经收养了两个中国孩子，钟伟算是第三个。他们对钟伟完全接纳，替他预备了单独的房间，无论到哪里，只要是全家的活动，一定带着他。钟伟第一次完全融入一个家庭。最特别的是，他们总是告诉我，不是他们在爱我，是上帝通过他们在爱我。他们还说，有时别人对我们不好，可能不是他们不想对我们好，他们是被罪、被撒旦控制，他们没有办法对我们好，我们不要怨恨。跟着这个充于爱与饶恕的家庭，钟伟开始到教会参加敬拜。在第二个寄养家庭，钟伟学到要放下过去。那是一对瑞士夫妇，与他们一家生活的时光里，钟伟意识到过去福利院的生活也有值得感恩的地方。比如虽然没有父母，没有钱买喜欢的东西，也曾常常因为淘气而挨打，但有好多小伙伴一起玩耍。对于一个孩子来说，物质上的需求远不如一群小伙伴陪在身边重要。上帝派了许多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来爱自己，还拥有那么多治疗学习的机会。即便真的生活在父母身边，他们也不一定能陪自己一辈子，给出那么多爱。钟伟终于感受到一种久违的幸福。我开始慢慢接纳了自己孤儿的身份，不那么介意了。被遗弃的孩子能有这样的饶恕十分不容易，有的孩子始终陷在自己被亏欠的受害者情节之中。张文说，钟伟很柔软，他靠着上帝的爱跨越了怨恨苦难。这离父亲遗弃他已有20年。在福利院瘫着的小小孩钟伟已经成长为一名多才多艺的型男，会吹笛子、弹吉他、唱歌、游泳。平常也参加患儿救助的钟伟看到，虽然大部分人并没有遗弃自己的孩子，但这些家庭十分不容易。一个患儿可能会让整个家庭变得落魄。慢慢的，他开始理解父母的不容易。不遗弃孩子的父母值得尊敬与赞扬，遗弃孩子的父母也不能完全怪他们。爱是很久忍耐，不是别人好才爱，而是可以包容别人的不好。每个人都会遇到难处，所以我可以原谅父母。当然，原谅他们不等于认为他们是对的，因为孩子是无辜的。我写过一首歌，叫《爱的翅膀》，里面有一句，没有谁能决定谁的生命重要不重要，每个孩子都是上帝赐予的生命，没有谁可以剥夺。我只要求自己以后不要做那样的选择。2012年，钟伟上完大学开始工作，寻亲的愿望越来越强烈。他在微博上发了一封寻亲家书：爸爸，我不恨您，因为是您给了我生命，才会有我的今天。也许您的事情太多，忘记了那个还在湖边等您回来的孩子。我不恨您，因为您的遗忘让我享受到了大家对我的关爱，让我有了和别人不一样的人生。通过当地报纸的帮助，钟伟很快与家人联系上了。他才知道自己被遗弃时父母已经离婚了，他的家庭梦还是破灭了。人生总有遗憾错误，这样我们才会成长。回想起来，我在北京的生活，在寄养家庭里得到的爱，都是上帝给出的爱，父母也只是上帝爱的管道。上帝的爱永不止息，父母在不在一起不重要了， 只要我心中有爱，在哪里都有爱，上帝会引领我前面的路。如今，钟伟已经获得了多项残疾人职业游泳的奖牌与荣誉，他的自由泳与混合泳项目成绩全国排名靠前，现在就希望好好训练，提高成绩，或许以后能代表中国参加下届的残奥会。张文对此由衷地感到喜悦，上帝对每一个生命都有最好的安排，哪怕是病的、残的，都有自己的使命和意义。我们这些做父母的成年人，需要做的只是去爱他，帮助他实现人生的使命。我们没有放弃与不放弃的权利，只有好好去爱的权利。2014年，张文带领团队进入情况最严重、需求巨大，同时也是救助难度最大的受虐儿童服务领域。2014年到2017年，平均每天有1.145起性侵儿童案件被中国主流媒体曝光，而每件公开的性侵案背后，至少隐藏着7起类似的案件。儿童性侵本身的隐秘性、复杂性，以及中国文化对此讳莫如深的态度，使得这个领域不易被公众察觉。专家估计，约1/10的孩子在18岁之前遭受过性侵。据执法部门的报告，在所有性侵案件中，青少年受害者占66%，而在所有青少年受害者中，11岁以下的孩子占到40%。性侵会对孩子带来致命性的摧毁，有的孩子表现为反社会、攻击性的人格，未来可能走向暴力、偷窃、抢劫、寻衅滋事等。而那些在性侵事件中表现为应激性障碍的孩子，他们的未来若非像台湾女作家林奕涵一样，在众人认为的人生巅峰中毁灭自我，也很可能成为未来的单亲父母、精神病人，甚至是默默死于路边的性工作者中的一员。男孩小飞是河北一所重点中学的乖孩子，13岁的时候，学校的男老师把他带到自己的宿舍，性侵的同时进行性虐待。因为寄宿，小飞1-2个月才能见一次父亲，巨大的耻辱感让他多次欲言又止。直到16岁时，小飞终于因为精神障碍无法继续学业而被父亲接走。我们联合医院对其救助和心理辅导，对家长进行社工疏导和法律援助，帮小飞找到愿意接纳他的学校、实习机构。现在20岁的小飞已经走出抑郁状态，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，还有了喜欢的女朋友。被性侵儿童的康复十分不易，有的甚至漫长而复杂，很多情况下他们一辈子需要辅导，终生走不出受害者的心理。被性侵儿童的角色认同混乱，他们需要长期的综合帮助，更需要无条件的爱和接纳。我特别强调，这个反虐待团队必须非常明确地知道，我们只有依靠上帝，因为这么大的创伤，只有上帝能洁净和医治。曾是留守儿童的思思，12岁时被同村的一个70岁的老头性侵后生子，他的行为存在严重的典型的性侵后遗症，自残、说谎、抽烟、酗酒，不听父母管教，离家出走，约陌生男网友见面。14岁时，他再次怀孕生子。无数人劝张文和同事们放弃救助思思，因为他已经变坏了。但张文他们知道，思思不是一开始就是这个样子的，他没有见过美好， 只能用丑陋证明自己的存在。你无法想象，帮助这些被性侵的孩子重新面对自己和生活有多么难。服务思思的义工李子坤心痛地说，但我们不会放弃。在反虐待项目中，张文和团队除了大胆接案，寻求国内专家同行的支持帮助之外，还积极学习美国、港台的经验，摸索在国内现行制度、法律框架下民间反虐待的最佳做法。2018年，我们开始建立一所国内领先的受虐儿童庇护所。因为服务对象特殊，项目难度很高，我们最需要对孩子们有负担的全职专业人员，也需要各方面的资源支持。孩子必须离开受虐的环境，庇护所将是他们疗伤、恢复自信的家。庇护所远离市区，相对封闭，配备24小时的监护陪伴，还为遭遇性侵产子的女孩提供包括医疗、社工、心理辅导等系列母婴服务。虽然目前还很少有人了解和支持，项目募捐很难，但是为了那些受虐儿童，我们愿意做先行者，不计得失。张文并非总是这样勇气百倍，我也曾经感到委屈，从一开始背上卖孩子的恶名，到后来助医项目里有2例孩子没有救活的事故被人污蔑为做器官买卖，他还曾有过被合作方欺负甚至威胁，但张文说自己一点都不后悔，最根本的困难来自灵敏不够坚强。被误解时虽然委屈，但我会想到主耶稣被那些他要救的人钉在十字架上忍受辱骂，耶稣尚且如此，我们跟随他的人被误解、被攻击都很正常。提及张文对自己的影响，女儿依依说，我不想说妈妈多么优秀能干，我只为有她而感恩，也为她感恩。她年轻时就听到孤残受伤孩子的呼求，用自己的一生回应他们，行出了一份爱。在中国还有很多在困境中受伤害的孩子，愿更多人听到他们的呼求，成为承载爱与传递爱的人。依依今年已经30岁，组建了自己的家庭，她也走上了和张文一样救助困境儿童的服侍之路，成为与妈妈同行的人。
I thank God for His strength. I thank God for His power. I thank God for His truth. His mercy sees me through. I thank God for my life.